好，各位在线上、现场的弟兄们，祝您平安。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教会啊，最近有两对年轻人都登记结婚啊。上一月有一对，这个月呢，上个礼拜一又有一对啊，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这两对年轻人呢，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成立的家庭理所当然的就是基督化的家庭了啊，所以有关基督徒的婚姻，圣经有没有明确的教导啊？基督徒对于婚姻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在基督面前所立的婚约，如何才能够维持呢？啊，等等。这类问题啊，今天我们就来讲婚姻之道，The Way of Marriage。我们先请基督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荣耀归给你，主啊，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同时，知道你在万古以前给我们的命定，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乃是让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能够遵行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祝福。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今天聆听你话语的同时，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我们自己的生活，好让你的名字得到荣耀，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得以知足，感恩不尽。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讲两点。第一点，上帝设立当尊重，What God established should be honored。弟兄姐妹，有关基督徒的婚姻的这种，在圣经里面，我们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也就是13章的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沟壑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呢？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婚姻乃是神自己设立的。是神给谁设立的？神给全人类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所定的原则，是神借着这个制度干什么呢？让全人类的生命得以不断的繁衍在全地上的一个宏伟的蓝图。上帝有个宏伟蓝图，他的宏伟蓝图是什么呢？设立婚姻制度。当初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就对他们说：“你要什么？你要生养众多。”下一句话怎么说呢？遍满地面，满了，干什么呢？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在创世纪第1章28节说的。这是神造人之后给人设立的制度，这是神造人的一个计划，也是被造的人要尊重的、要遵守的。否则的话呢，否则就会受到上帝的审判。这一点，全世界的人都应当学会。也就是说，婚姻不是人所定的规章制度，婚姻不是某一个政权、某一个政治、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所许可的。婚姻乃是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所规定的，是神为人所规定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怎么造的？他是照着 他造男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造女人的时候照什么造的？也是照着他的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按照圣经，男人和女人有相同的身份，记住啊，不能有那个中国古代那个想法啊，你太太就得听我的啊，我是男的，我大男子主义啊。神造人的时候呢是平等的，造男造女，相同的身份，相同的地位，相同的人性的本质。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神的形象在地上，在可见界里面，代表神最高的活物就是人。你能看见的所有的一切当中，最高级的就是人。因为婚姻是神所定的，所以男人被造是为了女人，女人被造是为了男人。这样男人与女人在婚姻当中才能够成全为一，上帝的美意乃是一合一。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婚姻就成为了我们延续后代的唯一的方法，婚姻就成为我们可以把继续不断的把下一代的生命来生出来，生出来干什么？享受人生，不是生出来干什么？继续不断的来享受神的恩典，对吧？神给我们的恩典，遵从神所设立的制度，尊重婚姻之道，这是神的目的，神的宏伟计划，神的宏伟的蓝图。那么什么叫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什么意思？就表示什么？无论是结婚的人，无论是不结婚的人，都要尊重婚姻，这叫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什么意思呢？哎，你别看这句话这么简单，但是自古以来在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宗教界里面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幻想，而且这个幻想成为了制度，就是不结婚的比结婚的更加圣洁。那你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呢？好像不结婚的人就是圣品人，结婚的人就是世俗人啊。你看，如果你要看一看教会历史，再看看宗教历史，无论是哪个宗教都有这个现象啊。所以呢，不结婚的人在宗教界里面就很重要的人士了，而结婚的人的话呢，就没有这种特殊的地位。许多的宗教都把不结婚的人看作比结婚的人更加圣洁，更加超然，更加的脱俗，这个人是圣人了啊。实际上直到今天，我告诉你，这是原始的宗教都有这种看法，到今天现代的宗教中，天主教，我们说一个例子，天主教的现代的神学里面还是存在的这种看法啊。所以他们认为童真是应当特别被尊重的啊。你看那个过去的神父，对吧？啊，神父有孩子吗？没孩子啊。为什么没孩子啊？童真嘛，保持这个圣品人呢。我说啊，我们不结婚，那么要被特别的尊重，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扭曲圣经教导的传统。既然童真是要特别被尊重，那些没有童真的呢？就因为 结婚而破除了同居的地位的人就不应当被尊重，这是一直以来天主教的现代神学里面的一种神学理念。所以说同居的人有特殊的地位，好像比结婚的人更圣洁更高一层的地位。记住，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虽然有啊，在几千年以前已经开始了，几千年以前刚开始就是神启示开始圣经了，差不多一共经历了啊2000年以前，到2000年以前的时候，这本圣经就大功告成了，完了，启示已经结束了，有关于生命与敬虔，有关于起初的创造与末后的审判，全部都启示写完了啊，那么都记载下来了。所以说这本圣经就叫完整的启示，已经 finish 了，结束了。那么这本圣经我们知道它什么结束了，所有的一切有关于生命的问题，有关于敬虔的问题，有关于创造的问题，有关于审判的问题，都已经完完全全的启示完毕了。所以有人如果在圣经里面再添加新的东西，再减少里面已经记载的内容，都是错误的，都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所以圣经这本书不要和别的书相比啊，它是上帝的启示，神的启示不再透过个人再继续不断的写圣经了。记住啊，先知为什么没有了？使徒为什么没有了？啊，先知和使徒他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责任任务就是什么？传递上帝的启示，写下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啊。新的启示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呢，这本新旧约全书圣经就已经是一个全备的圣经，是完了的圣经，写完了的啊。那么这本圣经在原先记载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里面的所有的话语里面，从来你找不到一段经文是和异端邪说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呢，所有的异端，所有的错误的解释，所有的邪说，所有的旁门的左道的这些理念，都不是圣经教，都是曲解圣经出来的。因为误解，因为曲解，产生了错误的结论。而真正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非常清楚的，非常全备的，非常的无误的，前后一致的，没有一句话相矛盾的，这叫圣经啊。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呢，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句话说不结婚的人比结婚的人更加圣洁，也没有讲结婚的人是堕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婚姻是天父上帝所设立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榜样的，是圣灵保惠，是真正的行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可违背的原则。你说圣灵怎么行出来呢？因为圣经说圣灵是赐人合而为一的新的灵，这是在以弗所书4:3。所以呢，圣灵是叫人合一的，所以男的与女的合一，二人成为一体，离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是合一的灵赐给我们的他的工作。这样上帝的灵它的原意就是让人合一， 合而为一。那基督徒的婚姻跟非基督徒婚姻有区别吗？有非常大的区别啊，要小心，不要被世俗化的婚姻、世俗化的离婚所干扰基督徒的婚姻，这样的话呢，就会被引向错误的方向。基督徒的婚姻是从一个爱的源头领受了两份生命中间所需要的感情，然后呢，从在彼此之间把这个两份的生命合而为一。怎么办呢？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所以一步都离不开神的恩典。因此凡顺从圣灵的基督徒，不但领受了圣灵重生的时候所给的生命，同时也领受了继续不断的顺服圣灵的引导，从而因为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美好的、和谐的、美满的基督化的家庭，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这样的家庭一定是蒙福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一定是和谐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一定是温暖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一定是顺服圣灵引导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一定就能够在上帝面前有见证。所以顺服上帝的、顺服圣灵的引导，就等于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必然会遵从上帝的法则，遵从上帝的法则就必然会尊重人类的婚姻。我再说一遍啊，这一环扣一环，顺服圣灵的引导就必然顺服上帝的法则，顺服上帝的法则就一定会遵从上帝所安排的一切、设计的一切啊。那么遵从上帝所安排的一切，就一定要尊重婚姻啊。这就是在神面前基督徒面对婚姻的态度，这第一点啊。上帝设立当尊重。第二点，彼此委身常沟通啊，彼此委身常沟通 ，commit to each other and communicate regularly。弟兄姐妹，既然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婚姻的仪式上，在宣誓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两个人站在这儿宣誓，对吧？宣誓，我们在底下看电影，他们在上面表演，对吧？新郎新娘发誓，信誓旦旦的在上帝面前交换誓约，彼此忠诚，相亲相爱，海枯石烂不变心，对吧？哎，这都是怎么出来的？口里边说出来的，是吧？说出来的誓言嘛，誓约。但是呢，结婚以后成立家庭了，发现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像当初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浪漫，是吧？那么理想了。要面对生活的种种的压力呀，是吧？锅碗瓢盆啊，吃完饭以后原来都是一扔走了，为什么？父母锅刷碗刷锅，现在的话呢，你再一扔走了，那对方就不高兴了，对吧？生活上种种点点滴滴的事情啊，再加上两个人是来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 你就发现对方的毛病了，对吧？然后原来你有这么多毛病，我怎么当初不知道呢？我要知道的话，我得再考虑考虑了，是吧？再加上这个周围环境的影响啊，这种所以想来想去，说我结了婚不够本，不如不结婚，对吧？所以夫妻之间呢就开始有冲突了，生活不再和谐，甚至有的人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反目成仇，对吧？成仇人了，原来是好像恋爱对方是吧？现在就变成仇人，哎，就导致最终导致离婚。我这是说笑话是吗？我说故事是吗？我告诉你不是，这就是现代最新的统计。我告诉你，100个人100对夫妻结婚以后，有94对，每年94对离婚，哪个国家猜？啊，这个国家葡萄最多，葡萄牙，葡萄牙94%的离婚率，还有个牙叫什么牙来着？西班牙，他们的离婚率是85%，也就是说呢，有100对夫妻结婚以后，还剩了15对，那些全部离婚。还有呢，就是卢森堡呢是100对有79对离婚，美国呢，美国是100对结婚，有45对离婚。45%，这刚才我说的情况，你当初结婚干什么的呢？啊，所以呢，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带着一种想法结婚的，什么想法？就是说，如果我结婚以后啊，我不满意，我不幸福，那离婚呗，这不还是小菜一碟吗？啊，所以呢，他们结婚的时候口头是信誓旦旦、忠心，但心里却想。如果我真的遇到问题的话，再说了就啊，我口头宣誓，心中相悖，是这样的，婚姻就觉得婚姻就是为了方便嘛。我原来一个人的话，我挺郁闷的，没有人聊天啊，找一个对象聊聊天，还得互相帮助。那没想到打仗的时间比帮助时间更多，那么心里边就难过了。所以呢，很多中国人的这种老话叫做我们是缘分，有缘分才在一起啊。但是这个缘分可能会长，可能会短，就完全靠运气。真的是这样吗？上帝说不是这样的。上帝说啊，那不是我所计划的，我所定的婚姻是一种长久的关系。我要使夫妻彼此联合。我说当年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了，是吧？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说对呀对呀，那行了，好家伙，这离婚率可能100%了就。耶稣回答说什么？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闹半天，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对吧？那么人就没有权利来分开。为这个缘故，婚姻不是盲目的相遇。哎呀，我遇见一个配偶啊，不是啊，是神配合的，而神所配合的，人没有权利分开。所以信主的人呐，两个人，我经常这个调停不是哈，我警告过所有结婚的人，你意见再大，你不能够开口就说离婚啊！这个离婚你是抢夺上帝的权利啊！结婚 那是上帝配合的，对吧？哎，所以呢，基督徒一旦说出这句话来，就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说这话，你再生气，你要沟通，不要说出违背上帝旨意的话来，这是很重要的哈原则。那人，也就是说呢，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结婚，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离婚了。所以你再找对象的时候，要想好了啊，这是不是神给我配合的啊？是不是神的旨意，对吧？然后呢，结了婚以后，一定要完成你的誓约。这个婚约，刚才我说了，那是一生一世，直到人有一方不喘气儿了，鼻子里边才能够停止哈。那么婚姻也不是仅仅就是为了方便啊，而是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婚姻美满也不是完全的要靠运气，不是，而是要看到底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大的决心，是否甘心乐意的去努力啊，彼此委身。婚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因为这是两个人在一生中间，在誓约中间最严肃的、最长久的责任，就是这个。那么婚姻的婚约是终身立的，为终身所预备的，为终身所注册的，一旦注册了不要更改。也就是说，我要终身尽职尽责，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所以婚约呢，也是最神圣的、最严肃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个他写书信的时候就说，那有人说，哎呦，那啊，这个保罗是一，保罗据说他没有结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这样更加方便一些。那么有人问耶稣了，那这如果这样的还不如不结婚呢？耶稣说什么？哎，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受的，谁能够从神那领受，那么你就可以独身。但是呢，独身与结婚都一样，都要尊重婚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所以呢，在一个婚姻当中，人要一生一世来维持谨守你的婚约。婚约也是最终久的，婚约是最神圣的啊。那你在哪里举办的你的婚姻呢？结婚呢？他说我是在教堂里面啊。教堂里面是为什么要在教堂里面？那是在上帝面前的誓约，那是在弟兄姐妹面前的誓约，那是在天使面前的誓约。所以不信主的人，你在教堂里面，你就是在什么地方你举行婚礼也没有用，对吧？而且你在教堂里面本来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教堂里面呢是在上帝面前，你又不信上帝，你为什么要在教堂里面举办呢？说誓约是神圣的，誓约是最严肃的，誓约也是最终久性的，誓约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所以人人都当尊重婚姻，就这意思。那一个美满的婚姻更多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委身里面的。我再说一遍，一个美满的婚姻，你说我的婚姻不为美满呀？我告诉你，一个美满的婚姻更多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委身的基础上的。 而不是建立的我跟着感觉走，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不好，哎呀，那你还想过什么日子，还是吧，那甭想过幸福的日子，要彼此委身，彼此牺牲，才能彼此建立温暖的家庭。你要是跟着感觉走，或者是只是说肉体上的吸引，那么终究一天这个婚姻就会要导致悲惨的结局。彼此之间吸引，因为她漂亮，她是校花，我看见她我才找她的啊。这个校花她花什么时候不败呀，你想想对吧，花一败这个满脸都是皱纹是吧，那你就不喜欢她了，你没照着镜子你长什么样了，对吧？所以呢，不是建立在，我再说一遍，不是建立在感觉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一个彼此肉体上的吸引上，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这样的基础一定是不牢固的。婚姻是一个约，这个约是不可以更改的，这个约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就发下了誓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彼此忠心。所以婚姻就意味着夫妻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中，无论发生什么问题都要彼此委身，彼此信任，彼此担待，彼此牺牲。结婚就好像是一个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一样，一个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怎么成为的，大家想一想。他说我也忘了，反正是我就人说我基督徒，今天我就基督徒了，我就啊，不能这样说哈。一个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成为的？因为我觉知了呀。那你怎么觉知的？我就跟牧师他说什么我说什么就觉知了就完了啊。一个非基督徒，我再重复一遍，如何变成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变成一个基督徒，把这个非划掉了，怎么划的？怎么划的？非我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把以前所有的一切我都非了，我都什么？我都否定了我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我的所有的一切，我的过去原来的生活方式，我的自意，所有以及想靠自己努力拯救自己的方式，所有的一切我都否定，你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才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呢，那还在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圣灵重生的目的就是进驻我心，改变我的生命，把我以前的一切一切否定。但你说我不能否定我一切，我以前很骄傲的，你别让我不骄傲了以后我什么都不会了，我原来是我很自意的，我什么时候很多人信耶稣以后你怎么，我原来其实我就是个好人，我信耶稣我变成更好了，那你这个就麻烦了，我说那你进不了天堂。真进不了吗？我真进不了。谁说的？耶稣说的。在哪说的？自己找。所以呢，一个基督徒，非基督徒变成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离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三观全部否定，把自己说我能靠我自己得救这种想法啊，能够彻底的消除，完了吗？ 这才一半儿，那一半呢？我还讲不讲？不讲不行啊，要讲。那一半是什么？另外一半是什么？你不是，腾咔嚓，把以前都否定了，否定完了就完了吗？让自己转向那个替罪人受死的耶稣基督。什么叫转向基督啊？转向基督就是向基督委身，向基督委身，你才能彼此委身。救赎性的信心的本质就在于个人向基督委身，这种委身就是无论个人的感觉如何，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要立定心志跟随基督到底。什么叫跟随基督啊？向基督委身呢？如果不按照基督的教导去做，你能向他委身吗？没有按照基督的教导去洁净自己，你能够转向基督吗？所以要立定心志跟随主，要继续忠心的完全的信靠基督，并且忠诚的勤勉的勤奋的去做圣工，这是很重要的，来服侍主。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家读一读罗马书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书第一章，都谈到这个问题，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去转向基督。同样，上帝对于婚姻的美意也要求夫妻双方完全的委身，不可随意反悔，这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今天周围的世界太坏，引诱太多，对吧？刚才我举的例子，你要活在葡萄牙的话呢，那你要不离婚的话，你还不能啊随大溜了，是吧？少数服从多数嘛，是吧？94%的人都离婚，你不离婚的人看你怪物，对吧？94%啊，还剩六对夫妻，那些全部离婚，说这个世界已经这样了，不靠主，完全违背主的旨意。上帝对于婚姻的美意，乃是要求夫妻双方，无论是疾病或健康，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足，无论是高兴或者忧伤，无论是喜乐还是痛苦，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无论是意见一致或者有分歧，都要彼此联合。上帝对婚姻的美意，也就意味着夫妻双方要知道，他们必须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要彼此商议，寻求上帝的帮助，努力的解决问题。我再说一遍哈，寻求上帝的帮助，完了交给你了，我不管了，下一句话什么？努力的解决问题。我们要尽上本分，尽上本分，而不是逃避问题。其实我告诉你，我给很多的夫妻双方有问题的人呢，我都曾经说过，问题永远不可逃避，越逃越多，越逃越厉害。誓言已经立下，彼此终生委身。我再说一遍，誓言已经立下，彼此终生委身。只要两个人都还活着，无论是在何时何地何景况，都要彼此顺服，彼此联合，彼此委身。要学会了彼此沟通，圣经上说，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这是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 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如果二人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他怎么能够同心啊？你没沟通，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心里还一肚子气呢，你还给他在啊有笑脸，还想让他也有个笑脸，他心里一肚子气，你呢把这个刚才你惹人的事你都忘了哈、啊、你怎么能同心？要沟通，二人要同心才能同行。婚姻的核心就是互相之间的沟通。无论在什么地方，失败的婚姻，记住，必然是因为伴随着没有良好的或者失败的沟通造成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看到成功的婚姻，也必然会看到夫妻之间良好的沟通。要建立良好的沟通，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夫妻彼此要敞开，坦诚的相待啊。除非夫妻双方都坦诚自己，那么坦诚对方，否则的话呢，不会有真正的有能力的能够沟通，也不能够了解对方。有些人呢，他说我出于好意，我也不想伤害对方，所以我也有点小气，我就吞着，忍气就吞凶，是吧？哎，那我忍着不行吗？我隐瞒着不行吗？哎，你忍着隐瞒着，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一大堆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所以心里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沟通，不要忍好几十年。忍着啊，一下子火山爆发出来了，是吧？无论大事小事，良好的沟通显然需要双方都要有自制力。沟通不叫吵架，对吧？沟通不是谁声音大谁得胜啊，那不叫沟通，那叫吵架。沟通呢，要有良好的沟通，必须要避免吵架，更要避免用沉默来对付那种意见分歧。你说什么我忍着我不说啊，不行，要沟通。夫妻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良好的沟通需要什么呢？需要宽容的心，需要包容的心，需要接纳的心。我们必须要以宽宏、鼓励、包容和接纳这样的心来取代什么论断啊？我太太懒着呢，你们不知道啊，你给我出出主意吧啊，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吃完饭嗑瓜子看电视，哈哈。出去给别人说，这是最不智慧的办法。哎，这个家庭的事务最好是自己来解决，对吧？哎，这叫清官难断家务事，不是哈？也不要挑剔，也不要苛刻，发号施令、羞辱或者是苦读恼恨都不行。不要这样，不要带着成见。所以呢，以弗所书给我们说的多么好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劝诫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什么呢？忍耐，对吧？也就是说，凡事谦虚，凡事温柔，凡事忍耐。什么叫凡事啊？就是说好事坏事能忍不能忍，我都要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呢，还没完呢，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要以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忠诚，善解人意，要以不自私的态度来对待对方啊。所以说我们要把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对吧？哎，我再说一遍哈，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啊，起，凡是包容，凡是相信，盼望，凡是忍耐啊，这四个加起来以后，如果两个人打仗了啊，尤其年轻的夫妻容易吵架，赶紧这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什么气都没了，什么气都没有。这样，这四条啊，叫爱呀、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四条加起来就是爱对方，把这个爱给予对方，这种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把对方的最大的利益放在心里面的一种爱。其他一切口头的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死你了，爱死你了，干活去吧，是吧？所以这是第二点哈，今天我们讲两点，彼此委身常沟通，所以结语，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万古以前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为他所创造的人类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婚姻蓝图，让全世界的人都明白都晓得这个蓝图，并且遵守，所有遵守的人必然蒙福，这是绝对的，那么否则将会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上帝设立当尊重，彼此委身常沟通，此乃婚姻之道。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让我们知道了人生的方向，你的话语一解开也让我们能够在面对现实的同时感受到你话语实实在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方，也指引我们走在正路上。感谢你，但愿你话语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但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你给我们安排的人生的道路上，在各个环节上都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主啊，能够把你的爱传遍天下，也把你的救恩带给世上的人，更把你的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彰显出来。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